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上次呢，我们研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24到25节，描述地上的走兽。根据经文，我们看到地上的动物分成了三个类别。24和25节提到过这三个类别，26节呢重复了其中一些类别。经文提到牲畜，就是可以被驯养的动物，还有昆虫，指的是任何贴近地面上爬行的动物，从蚊子到啮齿动物以及许多其他的爬行动物啊等等。然后呢还有野兽，那么毫无疑问那是指身形比较大的非驯化在地面上行走的四足动物。神创造那些动物为人类居住的环境做最后的加工。接着我们来到第26和27节，这是我们上一次开始研读的地方。神说现在万事俱备，整个宇宙已经造成可以让人类在其中居住了。我们看到这一切的被造物、穹苍、田野的野兽都在述说神的奇妙作为，正像以赛亚先知所说，野地的走兽要尊敬我。神已经为人类创造了整个世界、整个环境，好让人可以看见神奇妙的创造，明白神的心思。而且呢，借着所有被造物，神可以彰显他的荣美、他的次序。神创造了这个环境来展现他的荣耀。为人类创造居所的一切准备完毕之后，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里呢，经文向我们展现神创造的顶峰，那就是创造人。神说出了我们要造人这句陈述。我们在这里先想一想，人的受造具备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最重要，那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经文立刻用另一个方式描述，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接着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经文重复了4次，仿佛是怕我们听错了一样。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第5章又重复一次，第1节里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而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人不是动物，不是比较高级的动物，人也不是从猴子或者长臂猿或者狒狒或者任何其他的物种进化而来的。从一开始，人就按着神圣的模式被造，不是照着物质的属地的模式被造的。另外，在这个浩瀚的宇宙时空中，人是唯一照着神圣的模式被造的有生命的活物。人是超然的，人最精彩的部分不是能用任何化学方程式简单的替代的。人的最精彩真实的部分，在他的 DNA 中 看不见，染色体中也见不到，解剖人脑找不到，你剖开心脏也找不到，检查人的神经系统还是找不到。你可以对一个人进行所有科学解剖实验，你永远也发现不了人的这个精彩真实的部分。人最真实的部分是一个无形的实体，因为它是超然的存在，不含有任何化学成分，人有别于任何一种被造的生物。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做出了精彩的陈述，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哇，多么奇妙，神已经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只有人才享有神这样的恩典。传道书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作者说的是人的灵会往上升，任何其他生物死的时候，魂是往下的，归入地，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一样。人和万物有这样的分别，是因为神已经把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即使我们的身体被夺去，我们的灵却永远活着。因此，神的形象不是指某种肉体物质的形象，神的形象指的是人类具备而动物缺乏的属性。我要分享给大家一个关键词，就是个人。人是一个个体人格，这些是人独特的地方。人有自我意识，动物呢有意识，但是他们没有自我意识。他们对环境有意识，也能对环境做出反应，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回应环境。动物这样做是出于本能，但是呢，人有意识，也能回应环境。人知道该怎么样对环境做出反应，因为人有认知的能力。人运用理性而非本能，人有抽象思考的能力，有欣赏美的能力，能够感觉到情绪，有道德意识。而最重要的是，正像我们上一次谈到的，人有能力互相联系，也需要和别人建立关系，尤其是与神建立关系。人能够爱神、敬拜神，这就是人格。人有爱的能力，人可以彼此建立关系、交流、沟通。在这个时空的世界里，人是唯一能使用语言的现存生物。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上一次我告诉过大家，第二十六节说，我们要造人。这里是圣经第一次向我们介绍神不止一个位格，因为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人被造是为了建立关系。神向人揭示一个事实，他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神，正像我们所熟悉的那样。也正是其他的经文，尤其是新约圣经的记载。这么一来呢，神处在三位一体的关系中，他也为了人的关系建立了一种模式，那是人的本体特质。至于人的道德本质，人有正确履行道德义务的能力，人能够成为圣洁和公义的人，他可以被神洁净，人可以顺服神，并且领受神永恒的救恩。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以上呢，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主要回顾我们上一次谈到的人格以及关系。 现在呢，我们接着来看这里提到的人的余下三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人不仅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人又是地上的君王。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的26和28节。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句话之后呢，神接着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8节中间呢，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将人设计成地球的管理者，成为地上的君王。26节说使他们管理，28节说治理这地，也要管理什么什么。顺便提一下，26节的名词是个复数形式，因为人是个集合名词，所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接着说使他们管理。人是个集合名词，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圣的模式被造的生物，并且被神赋予管理其他受造物的责任。接着神重复了他创造的顺序。如果再一次看神第五天的创造，首先出现了鱼，接着是鸟、牲畜、昆虫、走兽，或者是在28节末尾提到的活物。所以这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个顺序。除了植物，所有被造的比较高等级的生命形体都在人的掌管之下。之后呢，我们会仔细来看看这些比较高等级的生命形体。这里提到了一些非常实际的事。我们看看创世纪第2章19节，这里再一次描述神创造的事迹，只是呢更加深入了一些。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我们知道呢，这是神做的总结，重复记述他的造物，接着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那是人必须首先完成的事。如果人要管理受造物，那么他必须要认识受造物啊。他要把受造物分类，而亚当呢，就是这么做的。他有能力观察到每一个受造物的特征，并且给他们各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亚当做到了。人的第二个责任记载在第15节，说到人管理受造物的责任。第2章15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请大家记住，这个时候呢，地上还没有咒诅，没有罪，没有堕落，也没有死亡。但是呢，正像一些神学家说的，那时候呢，人要照管神的园子，他要照料神的园子，我们就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含义，但是那就是这个人的责任。人要修理看守神的园子，让园子里的一切丰硕茂盛。好，我们回到第8节，我们看一看这个园子。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土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使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我们已经在第一章学习过这些经文了，这里呢我们更细致的来看一看。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两种树呢非常特别，神把它们分裂出来了。第十到十五节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了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孙，就是环绕亚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诗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植物需要水，所以人的责任是确保每一样生物都得到切实的照料。我不知道人类堕落之前是什么样的景象，因为那时候没有死亡。但是呢，如果人小心照管着一切生物，这些生物就更加能够欣欣向荣了，彰显出神的荣耀。我们也读到神在园子中又赋予人责任，替动物起名字。我们看到这里呢，就再回到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就是说呢，人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神又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警告。除了这一项警告之外，神把人安置在园子里，赋予他责任为动物命名，这就表明人有认知的能力，并且呢，人要管理园子。人的责任是了解受造物，并且借着他所看见的奇妙事物要荣耀神。人把受造物分类照管，塑造这些受造物，以致人能够从各方面来尊崇创造主。请记住，那时候没有恐惧，没有死亡，也没有什么流血事件，人有的是看管神园子的责任。当我默想这一点的时候呢，想到自己家的花园。现在呢，我们家的花园呢荒废了，园子中有了死亡，我呢会像其他人一样杀害一些生物，可是呢我也拿他们没办法。这让我想到一个事实，我们仍然住在神的园子里，但是呢这个园子一直就受到了堕落、罪恶和死亡的恶劣影响。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神设计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本应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确实有责任来照管神的园子。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呢当我走到家里的园子里，看见很多美丽茁壮的植物茂盛的生长，我立刻的反应就是，哎，我要荣耀神，我要赞美他。我呢有一个朋友每个星期来我家一次，他对自己的职责呢是了如指掌，他的工作就是照顾所有的植物，使他们长得人见人爱。你随时可以走到我们家的园子中，剪下一些美丽的玫瑰。你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家，都可以看到有一些小容器，插满了美丽的玫瑰。那个朋友是个基督徒，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把他呢看作是神的仆人。他照料花园的方式，那就是在荣耀神。但是呢，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敬拜植物或者任何鸟类。前天呢，有一只可爱的小鹿来我们家花园嬉戏。偶尔呢，我的花园里有这样的客人， 还有一些本地的雀鸟也喜欢来探访我们。我想这一切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如果神给你世界上的一小片空地，一小片土地，能够让这片土地荣耀创造主，那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当你想到神所创造的一切植物，那你不会感到惊讶吗？你想，神为什么要创造它们呢？植物用来做什么呢？就是归荣耀给他自己了。当你栽种这些植物，你就在展示神的创造大能。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荣耀神。我们要治理这片被咒诅的大地，这可不容易啊。但是呢，就像亚当一样，在他犯罪以后，我们需要殷勤工作，以至于汗流浃背，这样呢，神的创造之美才能够被彰显出来。我们仍旧是他创造物的管家。我认为作为基督徒，自己有份管家这个职分，我认识到地球呢只是暂时存在的行星，将来地球会焚毁，但是当我仍活在世上的时候，我要让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从前亚当被赋予管理大地的责任，现在我身处在堕落的这一群中，由于罪的缘故，尽管我们所想要治理好神的园子，却做不到。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我们听到过许多关于死亡的事，就发生在世界里。甚至有些植物也会致命的，不是吗？还有植物甚至是毒品，有些活细菌和类似的物质具有杀伤力，因而造成许多瘟疫，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亡。也有些动物呢，是杀人凶手。由于堕落和咒诅，这个园子已经不再是原本的伊甸园了。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说，人被赐予荣耀和尊贵为冠冕。接着第八节说，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哦，这是真的呀。道成肉身的基督的确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君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但是请看下一句的陈述非常重要，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哇，这很真实呀。基督是世界真正的君王，他暂时呢比天使微小一点，他于尊降贵来到世界，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因此他领受了治理大地的命令，又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最大的权能使万物都服在他以下。我们观察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都应该服在他以下。第八节说，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世间的万物没有一样不服在他以下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没有看见动物受到控制啊，变得温顺和被动。我们也没有看见任何植物不需要照料就能够茁壮生长了。我们看见的世界仍然有战争、仇恨、屠杀以及疾病，因此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但是我们将会看见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万物都服在他以下，将来有一天他要扭转这个被咒诅的世界，他将成为世界的君王。请看第十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的啊，最终万物将归属于基督，为万物所本的啊，神就是万物的本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借着他的死亡，他获得作为全地之主的权利，他将带着这样的权利进入他的荣耀里，他将统管这个世界，制服这个世界，并且带领许多人进入他的荣耀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人在堕落之前，神赋予人管理大地的权利，这是神的一项命令。人有治理所有动物和神的园子的责任，但是人堕落之后丧失了这项控制权，尽管现在耶稣还没有叫万物都服在他以下，但是他将来会那样做的。展望千禧年国度，大地将被复兴，伊甸园要恢复原貌，那时候人将再次获得这一项治理权。你们还记得先知以赛亚说，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百岁死的仍算孩童。因此死亡的正常过程将会减少。我们可以非常合理的假设，凡是在世上活着进入千禧年国度的人将经历整个一千年而不死亡，死亡将会减少，咒诅将会减少，地上仍然有咒诅存在的，因为那时候还有人出生在地上啊，他们有犯罪的本质，并且叛逆神，因此罪将依然存在，但是罪将被大大的制服。接着在一千年的末尾，大地将被毁灭，一个新天新地将会被建造起来，在那里没有罪恶和堕落。因此人将和基督一起在这个国度里掌权。有一天当基督使万物都服在他以下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万物归服于主，因为我们将与基督一同掌权。所以我们说到关于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人是全地的君王，人会掌管大地，人不仅仅是其他生物的一种高级的延伸，人是照着神的形象以不同的形制被造，来管理这个宇宙的生物。在千禧年国度的荣耀中，人将管理宇宙，那时候他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掌管被征服的宇宙。这个宇宙是由耶稣基督亲自降服的。那么事实上圣经说，许多先知留意过，并且新约也提到过，在千禧年的开头大地将被复兴，那时候某些咒诅的影响将被减除了。在千禧年一开始，人就被赋予统管大地的权柄，人高升了，超越其他一切受造物，成为全地的君王。关于人的第三个特征，请回到创世纪。我们发现呢，这也是人的责任呢。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二十七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哦，这是人类的第三个责任，他要在人格上关系上 彰显神的形象。他要做全地的君王，还要管理神的园子，尽力带领并且制服受造物，展现神的荣耀大能，并且呢，人要做生命的繁衍者。因此神造了男人和女人，这恰恰是神所设计的婚姻和生育制度。我们呢一直谈到所有的动物都会生殖繁衍啊，甚至是植物都能够靠着种子或者在果实里的种子繁衍后代。神赐给人建立关系的能力，然后呢，神还赐给人一个帮助者。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继续往下读啊，十八节里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意思呢是这样下去不行的，我要一直创造人类，这样不行，我要为他呢造一个称职的帮助者。我知道大多数人呢会觉得帮助者的意思呢就是哎呀，专门洗洗碟子啊，倒倒垃圾啊，还有铺铺床的人。其实呢，帮助者不是这个意思。在一件主要的事上，人需要帮助，那就是繁衍。要繁衍人类，这个就是关键。他需要一个帮助者，他需要个伴侣，一个完美的配偶。神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万物，但是二十节圣经说，神造这个帮助者的方式就有点特别。神看着他所造的受造物，哎呀，没有一个适合给要当当配偶的啊！在一切受造物中，没有一个的等次比得上亚当。我们成为人类呢，并不是一种被荣耀的动物，人类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永恒存在的实体。而当时呢，只有一个这样的生物，那就是亚当。创世纪第二章21-25节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由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哎，有什么可以羞耻的？那时候还没有罪呢。我刚刚给大家读的第二章这段经文呢，将创世纪第一章27节下半节那句简单的陈述进行了延伸啊。第27节的下半节说到，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章里面记载神是如何创造人类，所以第二章并不是附加的故事，是在原本的记载上加以扩展。在这两处的记载当中，都是男人最先受造，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章七节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十八节说到神创造了女人，这是个重点。男人是首先被造，这在神的创造中有它的必要性。这个显示出创世纪令人吃惊的准确性。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意思啊？ 基因的研究证实了，男性有 X 和 Y 染色体， X 染色体是指向女性，而 Y 染色体呢指向男性。男性呢有 X 有 Y 染色体，女性却没有。如果女性是先被创造出来的，这个男人就要从女性的身体中拿出来了，那就不可能有生育。因为女性只有 X 染色体，在那种情况下，人类呢只能生出女性。因为女性没有 Y 染色体啊，男性必须要先被造，因为他有一条 X 染色体，还有一条 Y 染色体。Y 染色体呢就指向男性， X 染色体呢指向女性。神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此呢他从那个男人身上拿出了一根肋骨，而那根肋骨，我们科学一点的说啊，这一根肋骨的细胞结构当中有携带遗传密码的 DNA， 这就可以造出一个男性了。神从那根骨头造出了一个女人，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他们两个人呢就可以生育出男性，也可以生育出女性。尽管 X 染色体和 Y 染色体没有出现在创世纪中，但是神完全知道他们存在。那个男人的身体中具备有基因，所以神可以从他身上拿出骨头造出一个女人来。在基因上，这个女人和男人是相互关联的，属于同一个类。然而借着与这个女人发生关系，人就可以繁衍出男性和女性了。因此人类可以实现28节说的治理大地的任务，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生养众多这个专业词汇的意思呢就是多产，具备繁衍的能力。顺便提一下，全卷创世纪都提到生养众多这个概念，我不会花时间去细讲了，但是大家可以自己看看第九章，在大洪水过后，神赐福给挪亚，神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持守这个起初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们要生儿育女啊。生儿育女在创世纪17章的16节也说到了亚伯拉罕和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必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创世纪第17章20节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也就是生养众多。在旧约呢，这就是繁衍的意思。因此呢，神对男性和女性的设计中，使人类就可以繁衍后代了，并且呢，人繁衍的后代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哇，这是多么奇妙惊人的责任和特权呢、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祝福。你把一个小婴孩带入这个世界，他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一个永恒的人，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像他，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个小生命有能力建立关系，无论是和家人还是与有年龄差距的父亲母亲之间的关系，还是张开双臂跑向我，向我寻求一个拥抱的小孙女之间的关系，那是我所享受到的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事。这就是人类彼此的关系。我们有特权， 也有喜乐，可以在婚姻关系中透过生儿育女彼此建立深入亲密交流和相交的关系。我们可以和儿女一同享受同样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彼此都非常喜欢的关系。因此神的意思是，人类在地面上要扩大这种治理大地的范围，遍满地面。创世纪第九章一节说遍满地面，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提到相同的是遍满地面。神所设计的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从我读到的第二章末尾来看，这一点就非常明显。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成为一体的方式就来自他们生命的联合。一体可以指有性亲密，一体可以指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但是一体最真实纯粹的表达是夫妻二人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一个生命。这就是人所领受的命令，因为人这样做就是在繁衍带有神形象的后代。所以我们对有小孩的基督徒父母要强调，要让你们的孩子明白你们从神所领受的管家职分，要把这个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小孩子要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认识神。因此神设立这个能力，就是所谓的多产，能够繁衍后代。并且呢，神设立婚姻作为环境，一男一女终生要结合，以实现生养后代的目的。而进化论者认为这是研究人类进化的资料，他们试图透过进化的方式去解释人的行为，可是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他们陈述呢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人类几乎总是以配对的关系结束呢？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进化会产生那样的情况呢？在人类文化中不支持配对以外的关系，他们就想了，哎，为什么人类不到处发狂乱跑，可以到处生小孩子呢？今天有许多不合法的孩子出生，但事实是，根据掌握的资源，地面上 98% 的人最终都要一对一的进行配对结合。因为神造我们就是这样的吗？所以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者都要竭尽所能去攻击和摧毁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社会中他们非常成功啊。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的愤怒已经临到他们的头上。好，这一方面的事呢就说到这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人被造要成为地上的君王，人被造是要成为生命的繁衍者，最后一点，人被造呢要成为欢乐的领受者。神就是要赐福给人。二十八节说神赐福给他们，神就是赐福给他所造的人。神怎么样赐福呢？神赐福给人类，赋予他们管理大地的权柄。神赐福给人类，使人有他的形象，使他们成为永恒的生命。他赐予人能力可以建立关系。神赐福给人的人格，使人有能力明白他的创造，能够认识神，还能够彼此认识。 神赐福给人类，使人能够繁衍后代，并且生出带有神形象的后代，还要遍满全地。他还以另一种方式赐福给他们。29节，神说，看哪，我把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呢？单单是植物结的果实，为什么神要让这么多品种的食物充满这个世界呢？单单就是水果就多得数不完，还有蔬菜啊等等。我不说人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死亡。人最初被造的时候是素食者，但是所有的菜蔬生长的植物，挂在树上的果实，种类繁多数不胜数，都是供人享用的。我常常想，哎，神可以造出褐色的天空吗？也可以是咖啡色的水呀，或者没有颜色的世界啊，只造出稻米来吗？那么你这一辈子就光吃饭了，没什么别的了。但是为什么神要让五花八门的植物、菜蔬、水果，各种各样的东西充满了世界呢？每一次我去到另一个地方，总会有人向我介绍，哎，他们那里地里收的各种特产呢，啊，可以食用的，要我尝啊。对我而言呢，那是全新的食物。可是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有些东西我尝了之后，哎呀，我就不想再吃了。那可能是生活方式和他们的烹调方法有关。比如说他们在食物上呢铺上很多乳酪或者是辛辣的东西，其实还有别的烹调方式的呀。我觉得惊讶的是，神为了让人能够适应，赋予人更一个奇妙的能力，那就是品尝。你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吗？还有嗅觉呢，你想到的主要品尝，实际上闻的时候比尝要多得多。神赐给我们品尝食品的能力，哇，那是多么棒的祝福！我们可以享用神为我们预备的如此无限丰富的食物。最初呢，亚当和夏娃是个素食者，他们可以吃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动物，神把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这一句呢，表达又出现了，事就这样成了，意思就是神所立定的事永远成就了。在创造之初，人是素食者，动物也是素食者。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并没有死亡，没有任何生物会死去。神建立了这个原始既定的模式，那时候还是个固定模式，事就这样成了。这表明这个模式不会改变。不过只有一个例外，第二章九节记载了园子当中的生命树，还有一棵分别善恶树。在16节，神又命令人类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呢，他们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不许吃的果子，那就会破坏神原先的设计，而造成了死亡和腐坏。这是个可悲的故事，不是吗？可是呢， 人类偏偏就那么做了。第三章说到这个可怕的故事，我们不知道那是在人类受造的多少年后，不知道是几十年还是几百年后，但是呢，这个时候终于到来了。夏娃被蛇诱惑，那条蛇呢向他撒谎，他就信以为真了，背逆了神，吃了那果子。然后呢，亚当明知故犯，也背逆神，吃了禁果。好了，一切就都改变了，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第三章的十九节说，突然间人类管理园子的工作变得艰辛起来了。回到第十七节，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啊，你的一生将要面对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为求温饱，你必须要汗流浃背的工作，本来是信手拈来的菜蔬，现在呢，你非得拼手抵足才能获得。接着第三章的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那是第一个死亡的动物了。为了做成那件皮衣，神必须要杀死动物。神第一次杀了动物，用他的皮来遮盖亚当和他妻子赤裸的身体。下面第四章的四节，亚伯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肪献上给神，那意味着他杀了动物，把一只动物寄生献给神，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耶和华接触动物的死亡作为燔祭，也就是说在神的献祭体系中，动物的死亡是神开始的，被神所接纳的。因为燔祭所指的是罪带来的死亡的工价。后来呢，神允许人吃肉了，那是在第九章。当挪亚和他的儿子们从方舟出来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之地。第九章二节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忽然之间你们要成为地上的君王，你们有权柄管理这些动物，但是呢，他们不再那样的和蔼可亲了。动物畏惧人类，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不要认为吃素食才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啊，原本呢是那样的，但是罪来到之后，神就允许人吃肉。我认为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神透过死亡表明，罪的本身就带来了死亡。死亡需要祭物，死亡甚至需要一个祭物的生命来替代。在荣耀的千禧年国度里，有一个要面对的问题，动物还像今天一样的吗？不会，到那个时候动物将是驯服的，没有野性。但是千年国度里面有些动物将会被杀，因为根据以西结书第40章到48章， 那时候人们将在千禧年国度的圣殿中向神献祭，因此至少有些动物将会被杀，作为千禧年国度圣殿中的纪念性祭牲。正像我说过的，千禧年国度里罪仍将存在，但是有些事将恢复到神原先的设计中。早些时候呢，我跟大家读过一些参考经文，但是先知以赛亚想要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将在某种程度上被改变一新。牛和熊一起吃草，牛犊必和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和牛一样，吃奶的婴儿必在灰蛇的洞口玩耍，断奶的小孩必放他的手在毒蛇的穴上而不会被伤害。很明显，尽管咒诅的情况不会完全改观，至少呢世界会有一些改变。以赛亚书第65章的25节说道，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因此呢世界将会有一点改变。总结来说呢，显而易见的，在创世纪第二章中我们还可以挖掘出很多的内容，我们可以看看是否还有将来可以一起查考的地方。但是呢，此刻我们的总结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让人繁衍生养众多，使地上充满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神创造人是要让人享受他丰盛的祝福。当那一切都完结的时候，第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而不仅仅是某些部分呢。神说他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是神第一次说非常好，是第一次。他看的是一切所造的，而不是某部分。再一次重申，神是创造主，是万物的制造者。那时候没有死亡，没有邪恶，没有罪孽，没有堕落。朋友们，神在创造之初就终止了进化论的所有可能性，包括任何以死亡为立论根据的神引导进化的理论。那时候并没有死亡，按照进化论者推算的数十亿年之久，事物呢也并没有变化。神说的一致就是实际上的一致。我们进入第二章的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朋友们，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没有别的版本，人类来源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从开始到结束，总共32节经文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完整而奇妙的宇宙创造的画卷。你们相信吗？这些都是神的话，不是吗？父啊，今天晚上我们都非常感谢您。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研读创世纪中的创造的故事，我们看见您的大能荣耀之手的作为，我们感谢您成为宇宙的创造主、维持者和完成者，感谢您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朋友，感谢您成为我们的父亲。您这样伟大的创造主竟然成为了我的救主，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实。为此我们再次感谢您，这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